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北欧春天的脚步近了，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在大地回春的季节推出新系列《北欧别来无恙》，邀请曾经驻足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们和大家分享离开北欧的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和发展。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一年前从丹麦移居荷兰，黎嘉欣职业发展的轨迹离不开法律和金融财政。台湾学法律学经济，当过律师，拿到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以他在欧盟金融监理政策的专长留在欧洲，曾在德国丹麦工作，现在在荷兰债券交易所工作，为了就是更接近欧盟政策核心。经过六年的北欧社会福利制度集体主义的洗礼，嘉欣要割舍离开丹麦，他和老婆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他没有办法把丹麦带走，但他可以把丹麦关注快乐的精神、和谐团队的氛围注入崇尚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新团队。工作外似曾相识的台湾印象随时随地出现在荷兰的生活角落，已经接受北欧思维，习惯了北欧生活夹在文化三明治的他，经常碰撞二次文化冲击，让现在的他更加想念丹麦的一切。出国改变了他的思想，但他一直保有放眼天下的信念。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今天进来我们节目的是一位曾经来过东西南北广播节目，而且是整整三年前来过节目的一位朋友，他当时呢人在丹麦，那现在呢移居到荷兰。那这位朋友呢就是黎嘉欣 Gary。 Hello 嘉欣您好。
Hello， 好久不见，没有想到就三年了，
真的，哇，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三年。所以你现在人在荷兰哦，刚刚聊了一下，大家知道你现在在荷兰工作，什么时候去的？
刚好也差不多满一年的时间，我去年就是去年差不多三月底的时候打包搬过来的。
之前在前面那个节目里面呢，知道你在台湾曾经当过律师，也拿到会计师事务所的执照，到爱丁堡去练拿到博士，后来又在欧洲，在北欧工作，在丹麦工作。之前 Gary 的访问呢，我会在我们的节目宣传里面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在延伸收听里面呢听他跟丹麦结缘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故事呢延伸到荷兰哦，在延伸的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你的专业。你那时候的专业是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是吧？
对，我那时候是在丹麦的一个投资银行，其实就是在法律部门里面协助他们了解那个欧盟的金融法规，然后还有一些拟定一些计划啦。对，然后我现在工作其实算是同一个产业链的再上游，我现在是移到了一个就是债券交易所，一般人都知道证券交易所买股票的嘛，然后我其实移到的是债券交易所，就是买债券的，买卖债券的一个交易所，然后它是全球前三大的债券交易所。我们讲到债券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公司债啊、政府债、国债，对对，嗯。
怎么会想到换工作？这待会我们再来讲这个部分哦。怎么会从丹麦到荷兰的故事？讲讲荷兰吧，你现在在荷兰已经一年的时间，习惯吗？
要说习惯也是习惯，然后说不习惯也不习惯，其实就是我们这些旅外的台湾人最常，我个人啊，最常做一件事就是观察每一个不同社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他们社会的潜规则或是社会的集体共识。然后在这个一年的观察里面，我觉得其实荷兰的想法是很像台湾，但是也很不像我之前理解到的欧洲。我再加一点点那个背景环境来描述我的观察啦，因为 其实我现在的公司是一个美国公司，但是欧洲总部在英国，所以我只是放在一个欧盟里面的一个子公司的一个人，但是我其实真正工作的同事大多数都是英国人跟美国人，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是工作文化本来就不是欧洲的工作文化，所以在工作环境里面我感受到的是英美的工作文化，但在生活环境里面我感受到的是荷兰的文化。
哇，真的是太多元了吧。
之前因为我在丹麦的时候是一个丹麦的投资银行，所以环境跟工作都是丹麦的文化、
哦、比较一致、
哦、对，然后所以在这边其实是常常会有一些很基本的冲突感，就是我、哦、工作的文化要求的是英国跟美国的那一套，就是更资本主义，然后但是荷兰已经是相对资本主义，但是它没有那么资本主义，所以如果我们放在光谱的来看的话，我觉得荷兰是一个中间偏资本主义的思路，然后英国再资本主义一点，然后美国就更资本主义，然后当然丹麦就是非常的社会主义。
所以你夹在这中间的这个三明治，你有很多的冲突，这待会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冲突，会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荷兰跟丹麦中间的冲突。不过我们还是很想要知道，现在荷兰已经开郁金香了吧？
对，现在刚好是那个郁金香的花季，到差不多三四月这时间都是郁金香在开。我们家前院去年有种了几颗种子，那个郁金香的球茎，它现在都已经盛开了。
哦，真的，你们那边天气现在是几度啊？三月底的时候，这个时候
大概十度出头吧。嗯，
十度，这个时候郁金香，哦，已经全部散开。哎，这个荷兰这个地方真的是，让人觉得就是非常的童话。嗯，那个又是风车，又是乳酪，又是郁金香，风车、乳酪、郁金香的王国。对啊，你刚来一年，那有这么多的文化冲突，那你每天的生活都是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吗？你在一个外国人跟你老婆常常、
哦、我觉得就是，但在生活中你很重要的就是生活中买杂货，然后还有通勤，这是基本上在工作之外你一定会观察的事情。然后因为我到荷兰住的蛮市中心的，所以我是骑脚踏车通勤。
哦，
然后其实就连骑脚踏车你都可以观察到每一个人的那个，就是每一个社会的社会习惯。我觉得荷兰人个性是相对急的，然后骑脚踏车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这里还蛮像台湾的，看到没有车子都会想要闯红灯。哦，这个很台湾。然后可是因为我之前也住过德国，我第一直觉得是怎么样都会等这个红灯吧。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啦。我觉得看到红灯十字路口两边、都没有车的时候会不会过脚踏车的时候，对。
哦，所以应该你很习惯啊，你一直都是在台湾长，就是长大，所以你应该很习惯台湾的方式啊，对你来讲，对不对？
我觉得生活的那个观点还蛮像台湾的，
嗯，
然后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很多这边现在很多台湾留学生，
对，
他们就是远渡重洋到欧洲来留学，
嗯哼，
然后我也自己也当过留学生，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会是说，这样对他的冲击是不是不够啊？就是价值观的冲击，还有那个社会氛围的转变，好像不够大。
哦，
嗯
，OK， 所以因为很习惯，又是荷兰，其实这也算是一个 soft landing 的一个国家。如果是从亚洲过来的话，是不是？
对，我觉得如果说要找一个相对舒适的留学环境，荷兰应该会是很好的选择。毕竟他们之前就是一直以来的历史就是贸易嘛，他们对跟亚洲的关联度到现在还是非常高，像他们之前因为殖民马来西亚，然后还有就是之前通商的关系，就连台湾这一个国家对他们来讲都不陌生，因为他们学历史的时候是要学台湾的，然后还有很大的日本文化的影响，因为很多日商也是都在这里有驻点，然后还有贸易的关系，进出口非常多亚洲食品啊，亚洲的原物料都是经过这里的港口，鹿特丹港口，所以我觉得其实东西方交流的密切程度，如果就单纯比之前 丹麦的交流跟这边交流，这边是完全就是丹麦是完全无法比拟的。这边还有跟伦敦一样，这里有一个 Chinatown。
哦，所以也很方便，就是生活机能啊各方面都很舒适啊。
对，如果亚洲人直接到这边来，会觉得是一个比较中间的选择，而不是突然一瞬间无法适应说哇什么什么都不一样。
也是，对。所以你也算是从丹麦过来，然后你刚刚讲说，诶，那你刚刚讲说你原来是在丹麦的投资银行，那时候怎么会考虑要移居到荷兰？是因为生活机能比较方便吗？还是说你想要搬到一个跟台湾比较像的国家？因为荷兰算是在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它算是。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都不
是决定。那时候为什么想到离开丹麦？
不是，这两个都不是决定因素。其实离开丹麦原因真的是工作职涯的发展。我觉得就是丹麦这个国家，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它很就北欧本身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欧洲的区域。讲北欧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哦，它很不一样。所以它在那个，因为我上一次的那个访问中有提到过，我的工作内容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政策制定或者是草案的讨论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介入的。但是北欧一直都有一种偏安一隅的角度，它并不会这么的接近比利时那个就是布鲁塞尔的那个政策决定中心
总部。
对，就是欧盟的总部。因为我的专长就是欧盟金融法，它其实在整个政策制定的角度，其实北欧是相对远的，而且他们是相对觉得说哦，没关系啊，你们这些西欧国家决定什么应该也不会影响我太多。所以这个在我个人的职涯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欠缺。我当然是可以执行的很好，但是在一开始的草案制定的时候影响力就会相对少。我觉得接近西欧还是有它的优势啊。法国、德国然后比利时跟荷兰这四个国家相邻在一起，然后主要都在主导欧盟的金融政策的制定。
所以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一个决定，职业发展的一个考量，所以就决定从丹麦。这也算是最近这几年专业人士国际流动的一个非常自由的，在欧洲是算一个更自由的一种趋势。在欧洲是很频繁。你刚刚提到你其实在公司里面有很多英国跟美国的同事嘛。
没错。
所以这些人也是都是跟你一样，就是有一个非常扎实的这个专业背景。
我觉得就是的确是需要那个我们叫做那个 career reputation， 就是他的确是需要一些能见度，然后让人家知道你这个人可以做什么，然后还有你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就是额外的价值到公司里面啊，这是一定都需要去靠职涯的名声去累积的。然后其实这一份工作的转换呢，我不敢说是非常的顺利，其实谈了一年多。
那
然后会有这个因缘机会，也是因为我在丹麦的那个投资银行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主管机关的委员。我记得好像上次访问有提到过这个职位，就是唯一一个台湾人。其实，
对，
就是
一个咨询委员。对，
那个咨询委员的那个角色，让我认识了他们公司的另外一个委员。就现在我的雇主的一个委员，然后我们就有聊一下，然后也有接触，然后后来发现他们，他们其实这一块这个方选一直没有做得很好。就是蛮需要真正适合的人才来去补足这一个方向。然后在很多次的互动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哦，其实 Gary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不敢说我是第一啦，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至少在这个产业欧盟的这个政策制定金融监理政策的制定里面，我的名字就是 Gary Lee 这个名字应该算是目前在 立法委员界，然后还有在那个主管机关界是搬得上台面，听都听过我的。
所以你那时候在移居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国度的时候，你有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准备吗？包括你的家人？
其实最啊，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我们当到现在回过头来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决定，因为我们靠的是将近8年跟10年前来荷兰的印象，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认识很久的台湾朋友，他在荷兰也住了10年的一些简单的 feedback， 我们就决定说，可以考虑去荷兰。然后我当初其实有一个选择是说，我要回伦敦，还是要留在阿姆斯，还是要移到阿姆斯特丹？因为我有提到过说，我们欧洲的总部其实是在英国，然后是在伦敦，然后当初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要继续我的那个，就是在欧盟金融监理政策上的那个制定专长的话，我觉得影响力还是要留在欧盟里面，所以我当初才会选阿姆斯特丹。所以是有两个原因啦，一个就是我们对荷兰的好印象，一个就是职涯的考量。我觉得欧盟还是要，就英国脱欧之后还是要选择一个欧盟国家。
对，所以这样，所以那时候你要离开丹麦，你必须要做什哪一方面的准备呢？
我离开丹麦的时候，其实还应该说唯一的准备是心理准备。我离开丹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当然我知道职涯会成长，但是其实跟同事的关系真的非常好，跟主管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好，在丹麦。对，我觉得是心理上的准备。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是流着眼泪离开的。
哦，真的啊。哇，能够感情这么好，那么融洽工作，所以你的心理的要先做好，而且是你自己要做这样子的决定嘛，所以后来离开了。我记得你前面的那一集也 提到你跟 你老婆嘛，就是你们家里面就是你跟老婆。
对。
对，他也 OK， 所以你们说，哎，两个人说 OK， 那我们就去吧，然后合约也签了就走了这样子。
那个合约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才搞定，还是这句话，它真的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离开丹麦是一个不只是就是财务上或是职涯上，还有生活上的重要决定。
所以花了1年之后就决定了到荷兰之后，你觉得在荷兰很容易适应吗？到荷兰工作，
我觉得我在工作上适应的速度蛮快的。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上我可以理解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其实毕竟我就说这是二次文化冲击，虽然很像台湾，但是我已经离开台湾太久了，所以 有一个很严重的二次文化冲击。
那是二次文化冲击的原因是因为你很喜欢丹麦的生活？
应该说丹麦改变了我很多价值观。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当一个人被改变的时候，再回到被改变前的状况的时候，会觉得哇，原来我改变了这么多啊。
这种帮我们打开一下，什么东西改变了，那这些改变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些冲突？
我觉得如果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光谱来讲，其实我目前觉得我也蛮感谢我的职涯的成长进程是在光谱的左边右边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就是假设如果我们光谱左边讲那个社会主义，右边讲资本主义，其实中间偏左中间偏右或是极左极右的工作环境，我应该算是都接触过了。然后丹麦算是一个很经典的偏左，很左啦，其实社会主义的一个工作环境。
对，
丹麦的公司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啦，第一个就是组织要很和谐，然后第二个是他会关心每一个人是不是很开心。但是这一件事情呢，如果你放到相对偏有偏资本主义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冲突感，因为在那个偏右的环境里面，他强调的不再是组织，而是个人，所以在个人主义里面，他就会认为说，其实就是你没有说不行，我就可以做我自己，而不是强调一个组织每个成员的和谐度。所以这点是我在荷兰第一个发现到的不一样。然后还有第二点不一样，就是他们其实问的不是你快不快乐，而是回到了他们，这是历史背景，他的商人的本质，他就说，诶，你可以得到多少的薪水，你的工时有多长，然后得到多少薪水，他
他们可能会去除每个小时的时薪。
Uh-huh.
然后他可能会去想说，哦，那我今年额外的 bonus 会是多少钱？他们思考的概念跟在工作中想到的问题会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我没有说谁对谁错，但是这一点是一个二次文化冲击。
Uh-huh.
因为荷兰的价值观，我觉得用台湾的角度来看很 common sense。
Uh-huh.
但是放在丹麦的角度看，就是那你这样，你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只是为了钱吗？就是一个，就是如果从台湾到北欧，一开始我的确我自己有文化冲击，我觉得哇，原来社会主义可以用这个角度来出发去建立一个社会价值，
嗯，
然后社会共识，我花了一点时间去理解这个背景因素，那可能有维京的那个航海的背景，有很多资源有限，北欧资源有限的背景，有很多原因造就了这个环境，但是又让我回到了这个偏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的时候，就说哇，北欧的那个环境的确也是大家讲的乌托邦的概念是蛮接近的，对。
Okay.
所以就是因为我念的是社会科学，所以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不同光谱里面不同的社会组成跟社会共识。
欸，这蛮重要的一个工作态度哈，蛮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为了什么工作嘛哈。
对。
大家的出发点不太一样，所以在荷兰等于竞争力是不是就比较高呢？我的意思是说彼此间的竞争，然后再加上公司所要求的竞争力，再加上就是说你这个公司它所达到的那个竞争力的指标，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会比在丹麦高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有一个 很大的那个定义必须要厘清。就是竞争力，我们指的是说，哦，公司的那个 revenue 会很高呢，
对，
还是说公司每一个人每一个员工分到的 revenue 会很高呢？还是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有一种东西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revenue？
嗯哼，
所以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多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用就是传统的金钱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嗯，
我觉得工时除下来，说不定北欧的每一个员工的 revenue。远高于西欧国家，因为工时相对短，然后每一个 员工他的人数也相对少，
嗯，
然后他产生的金钱价值，北欧的国家说不定没有比较少，
嗯，
然后但是到底是什么而可以去支撑这一个比较少的工时、比较少的员工没有在做周末加班这件事情，他却可以支撑这样子的 revenue？ 会不会是其实人类的环境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它可能是创造力，
嗯，
它可能是创新力，
嗯，
而不是单纯的用时间跟就是我们叫做 FTE 嘛，就是 full time 的那个人头数，
嗯，
可以去计算出来的。因为人其实不是机器，
对，
我们人创造这个组织其实是在追寻一个价值，甚至金钱也是人类创造的、
啊，嗯，
所以我们到底是在衡量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每一次我都会反思，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份工作，然后我到底想要达到的是什么。
前面的那一集里面也提到，就是丹麦他们的快乐，就是说我们讲他丹麦算是丹麦荷兰也是就是全世界快乐指标的前十大嘛哈。那你前面那一集有提到，就是说快乐它是一种人生的模式，
对，
那丹麦比较有机会，比较有更多的机会快乐，因为他没有强迫你做选择嘛。如果现在你人在荷兰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会因为这个竞争力，这样子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竞争的强度会比在丹麦的高，那他不谈和谐，他谈竞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有机会做自己的选择？那会不会有外来的力量，就是说比如说老板啊，或者是组织的一个架构啊等等的，必须要比较强迫你去做一些选择？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这个工作，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过，我的工作内容大概全欧洲不超过十个人会做，所以我的竞争其实是跟自己在竞争，并不是跟其他人在竞争。
嗯，
然后我定义我的工作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嗯哼，
我觉得什么是有价值的时间分配，我觉得什么事情是我应该要花更多心思去 提升的或是协助组织的。
嗯哼哼，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相对幸运。我到现在不管在哪个国家工作，我觉得我都有这个机会跟这个空间，
嗯哼，
去定义我自己的工作。
嗯哼，
所以竞争不是一件坏事，但怎么去看这个竞争？人类本来就是跟自己竞争的一个过程。你想一想，你想要达成什么？这不也是自己想自己吗？就是竞争不代表一定是跟隔壁的同侪或是别的同事去竞争，而是想想自己要什么。
嗯，
对，竞争是可以跟过去的自己想一想，说哦，我这三年我得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你就可以定出你自己的竞争的标准，跟自己比。
嗯。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移居到荷兰你必须要做一些心理的准备对不对、
嗯、
那你在工作场合呢如果你的扎实的一个工作的背景那你的工作氛围然后工作的整个的结果的产出都能够自己掌控那在移居到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你需要做哪一些心理的准备呢
如果讲集体主义跟个人主义刚刚我有提到的一个很大的提议点、
嗯、
在荷兰的这个环境里面合作跟和谐没那么重要。
嗯，对。
我记得我的老板在，就是现在的老板，在几个月、两三个月的时候跟我提到一件事，说他说，就是 Gary， 你是我看过目前最讲求团队合作，而且最希望一个 project 是和谐完成的一个员工。
Okay.
然后，可是我跟他讲说，这不就是大家工作的快乐吗？一起达成一件事情。
嗯哼。
至少这是我在丹麦学到的价值。
是。
然后这也是我可以带进这个组织的不一样的观点。然后他们就说，嗯，的确，为什么现在每一间公司都在讲 diversity？ 如果大家都一样，然后都是这个角度在一个组织里面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新的想法带进去工作的模式，然后甚至产生不同的火花。
嗯哼，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创造你自己的独特性，然后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diversity， 是一个每一个。不只是台湾人，每一个工作的人都要去想想怎么跟自己比、
嗯、
过去的自己比你是不是越来越不一样了、
嗯、
或是你越来越独特了、嗯、当然这是要正向的独特啦如果对组织还是没办法增加价值他当然不会请你啊因为公司是为了赚钱嘛
嗯
是为了盈利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变的问题就是公司是为了盈利只是靠什么盈利然后什么是他的方式去盈利
嗯，
就是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还有那个多元性
嗯，
是有机会创造不一样的想法的
对啊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就是你们的公司它是一个美国公司总部是在英国那现在的办公室是在荷兰然后里面的同事又很多英国美国人为主所以这样子你刚才所提到就是说你可以带进来一个 diversity 一个新的想法那这个想法能够被这个组织接受吗因为它是一个这么一个多元的一个国际性的公司有这么多元然后又大部分的员工又是比较属于就是资本主义的所以你如果把丹麦的那一套给带进来它会有那种格格不入的状况那能够被主管接受吗那你的团队又是怎么样你能够真的达到你所希望能够和谐的工作一起团队的工作吗
哦，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会花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在决定要不要换工作的一个原因、
哦、
就是其实我觉得找工作也是一个我跟我太太都觉得找工作其实是一个相亲的过程不只是你要喜欢他他也要喜欢你所以你在沟通的过程中就可以大概看得出来他会不会就是接受你的价值观而且其实工作如果是求来的你也不会做得开心就是怎么样把彼此觉得不一样的东西变成是一个新的想法如果这个可以达成共识的话就会是一个可以想象的新工作环境啊所以才会花很多时间要去思考说哦我会不会未来就是被强迫要调整成他们的那个组织价值
？OK，
其实是互相影响的过程、
嗯。
我觉得我有被这个组织影响到更就是效率化
，OK，
但是他们也被我影响到说哦要更团队化。
在荷兰的这个一年多的工作经验哦，你如果跟在丹麦来比较，你当一个外国人，你刚刚提到就是大家都很多的。那个不同的国家那当一个外国人在荷兰工作在这地方工作容易吗
我觉得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我必须要先从这个点出发。作为一个非当地人，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困难点，就是人家为什么要相信你可以做得比当地人好？
对。
哦，但是如果我们是就是视野是放在欧盟甚至是全球化的角度，
嗯，
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的国家，如果是全球市场，
嗯，
都不是自己国家，
嗯，
如果是欧盟市场，很多其他欧盟的人也来工作，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外国人很有利的切入点，就是你如果可以接受意大利人来你公司工作，或是西班牙人来你公司工作，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一个非欧盟国家人 来这里工作？可能还会提供更不一样的价值，要用这种角度去思考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然后国籍跟那个是不是 local，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能讲歧视，就是一个非常 narrow minded 的一种 perspective。
嗯，对，
你不该用这个角度去定义一个人的能力值，你应该要看的是他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带来了什么特殊的价值。
嗯，其实这个也是很就是。像我们在国外要心理准备的一个蛮基本的一个工作态度或者是价值观，
对，我觉得要有自信，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就是那个每一个人，独特的那一个人，才有办法在这个全，我觉得不只是国外，是全球的职场都应该要有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价值观啦，每一个人都很独特，
嗯。
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跟你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很习惯用同温层的角度，或是找同类的角度来找同事，但其实根本不会有一样的人。
这也是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啊，在进入这个国际专业人才流动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心理建设。我们现在听一支音乐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进入 Gary 的文化的观察，荷兰跟丹麦的文化观察。来，我们来听一下这支音乐。
东西南北，从芬兰巴松，让您天涯落笔
离。音乐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到 Gary，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多元文化。因为你有很多的这个多元文化的经验，在丹麦、荷兰，你之前也在英国、在爱丁堡念书嘛，所以你在这么多地方看到了很多的文，而且你自己又是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那像我们在国外工作的话，会遇到一个就是你的薪水都会扣掉一个很重要，就是退休金。那丹麦是一个高税收的一个国家，就是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到了荷兰，一个比较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果你在这些不同的制度啊，社会制度里游走的话，那你的 pension， 你的退休金，它是怎么个算法？
在我切入那个比较财务的专业分析之前，我觉得我想再多分享一点。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我跟我英国同事讨论的一个故事。我刚到荷兰的第一个月，我最想要搞清楚的就是荷兰的年金，因为我刚从就是您提到的，就是从丹麦过来，丹麦的年金制度我已经花了一点时间搞懂了，然后大概理解它的背景因素，然后还有我可以享有的是什么税负优惠啊，或是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制度。然后但是我到荷兰之后，我第一件事先想理解这个。想要了解荷兰的年金制度，但是我的英国同事就回我一句话：你怎么会相信年金呢？我从来不相信英国的年金，我觉得所有的钱都留在我自己的口袋，我自己存才是最安全的。然后我就说：哇哦，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留现金，我自己存钱，我不相信政府。这个政府怀疑论的角度就比较贴近资本主义，甚至是美国的想法。
嗯，
应该要低税。政府不要干预，我自己管我自己的退休金就好了。但是荷兰有稍微再偏社会主义一点，它当然是有他们叫做三个 tier 的年金制度，一个是强迫的政府年金，一个是公司建立的公司年金，然后第三个就是你提拨的私人年金，它有三个层次的年金啦。然后他们加起来的比例，我只能说远不及我在丹麦的年金比例。它是一个，它是一个 percentage。
嗯哼，
对，在丹麦，我觉得十几二十常见。
嗯，
对，是一个很常见的年金，因为与其去把这个年金这么早拿出现金来，倒不如放在里面，然后你可以确定你老的时候有钱。它还像强迫储蓄。
对，
在丹麦的角度比较像强迫储蓄。
嗯，
在荷兰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说：“哎， 那我如果现在被强迫出去，我怎么可以保证我的利息是比我拿出来存在其他地方划算呢？
嗯，
我觉得荷兰有两个字在台湾人的耳里应该是非常顺耳的，就是这个划不划算
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这个形容词我在丹麦基本上非常少听到。
嗯，
划不划算？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很少很少听到。然后荷兰的这个价值观是非常贴近台湾的，所以就连年金制度他都会思考说划不划算。然后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去想哇，那我的年金应该放在哪里，在哪里领？在哪一个国家放我的年金是最划算？在哪一个国家领我的年金是最划算的？所以回到你一开始的问题啦，现在就比较技术面的，就是像我这种各个国家工作过的人，其实年金真的放在很多地方。我甚至在德国，我都还有一部分的年金。德国啊，然后丹麦，现在荷兰，我都有不同的年金。然后可是这也代表的是有三个不同的管理机关或是管理机构正在跟我收服务费，
是
因为把钱放在三个地方，所以欧盟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合理的制度，是你如果决定在一个国家累积年金的话，你可以把其他国家的年金，它其实就是一笔钱嘛，储蓄的那一笔钱强迫拿过来放在一起啊，你可以同意其他国家，我可以说哦，德国的那个年金管理机构，你把钱移到荷兰这里，然后再去跟我丹麦的讲，哦，你把钱移到荷兰这里，就会有一个管理机构收一次管理费，
嗯哼，
然后就放在荷兰这里。
OK，
这是一个可以节省成本的方式。但是呢，这有一个风险，因为他们这些年金管理机构说，你只能移一次哦，所以在你决定你要在哪一个国家长待之前，通常大家是还不会移的。
嗯，
不然你移到荷兰，假设如果我在荷兰做了工作了七年八年之后，我又想要换国家，
是啊，
那个钱又要再移一次，
嗯，
这样子他又会再收一次移转的费用，因为钱转过去是要成本的，而且又有汇率的问题，因为丹麦用的不是欧元，所以这有一个汇率在什么时候转，所以其实这个在成本上有非常多需要考量的事情，
嗯，
所以有的人最后决定是都不转。他就放在原地，然后但是他选
地方，嗯哼，
对，但是他只要选择在哪里领就好了。然后这就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就是哦，假设我们六十五岁、六十七岁退休，
嗯，
你选择了一个不同的国家退休的话，你缴的税其实是你最后退休的那个国家的税，
哦，
而不是你年金放的那个国家的税。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南欧退休，去西班牙，去葡萄牙退休。
嗯，
因为他们的那个年金要缴的税很低啊， 10% 以下。嗯，
哦，那如果你决定到最后不到南欧去，你不到西班牙去，你决定到台湾去的话，
台湾比较没有办法跟国际接轨的一个状态啦，因为毕竟不是一个被承认的国家嘛，所以很多国际的条约并没有被签，所以年金他就会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会收的税是年金放的那个国家的税，
嗯哼，
所以假设我之前丹麦的年金我在台湾领的话，我会扣的是丹麦的年金必须要扣的税，然后台湾是相对低税的国家，所以就不会得到税负优惠，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
哦 ，OK，
嗯
嗯哼，了解，这也是这个国际流动的一个大家要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你工作就是为了就是收入嘛，哦，那收入的话呢，你可能就有退休金的这件事情。Yeah， 对啊，我们来那个讨论一下比较轻松的话，就是丹麦跟荷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两个都是王国，对不对？然后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单车、骑脚踏车，然后两个
对，
那两个都是对。都是很注重人权的国家，两个都是北约国家，嗯，你觉得在这两个地方还是有很大的文化冲突，除了刚刚你前面有提到的一些就是社会主义啊跟这个资本主义啊，这两个产生在工作中面的话的一些观察，但是生活上面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很能够会让你觉得很冲击？你刚刚讲说你其实搬到这边一年多，那其实你有蛮多的文化冲击。
我举两个很生活的例子好了，
嗯，
我觉得第一个来讲那个超市购物，因为大家在海外生活，第一件最常去的地方一定是超市，因为你要买东西嘛，自己煮。 然后超市常常就会有特价商品，
嗯，
或是就原价商品，
对啊。
然后在我觉得在丹麦的时候，你相对不会看到这么饥饿的消费，就是说这个东西哇，我等了六个月终于特价，我一定要买断它。
怎么可能？
这个东西在荷兰是非常常见的，你在整排的货架上，只要那一个东西是特价的，它就会被扫空。一模一样的，可能一模一样的产品，两个不同口味，一个有特价，一个没特价，绝对是特价的会先卖完，然后没特价的那个大会等它特价。
OK，
这点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像台湾，也非常有趣的地方。
所以你也很适应了，对不对？两个地方都去过，在台湾，
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累啊，因为你，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代表着你没办法去吃到这个东西，或是消费到这个东西。那你在这个时间的流动中，时间的流动是不可逆的，人生是不可逆的。假设你三个月前，我举个那个咖啡或是麦片好了，三个月前那个时间点，你真的很想要吃麦片跟或是喝某一个咖啡豆，但是你却因为你要等到它特价，等了三个月。人生的满足感真的是一样的吗？到底是省到的钱让你比较开心，还是三个月前那个你想喝咖啡或是吃那一款麦片的愉悦感比较重要呢？
对，真的，嗯，
因为大家都思考人生是一段有结束、有终点的一个时间进程，
嗯，
而不是人类创造的金钱价值。
这也是一个人性哦，对，
对，对。嗯，所以排队或是等待，
嗯，
你其实是用时间去换的那个你觉得你省到了金钱，
嗯哼，
用人生去换的这件事情。
哦，
但是值不值得，这是一个每个人必须要去衡量的。
衡量的事
情，可能等两周，你省了一半的价格，你觉得嗯好像很划算，
嗯，
还是要等两个月去等一个半价。
荷兰它这个国家有国际法庭啊，也算联合国，
嗯，
那
对，
所以。你又是学法律的，你觉得荷兰人守法吗？
这又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十字路口都没有车，到底会不会闯红灯？这也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嗯哼，
就这里的人基本上骑脚踏车，真的很爱闯红灯。
我跟你讲，真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台湾的那个骑机车也常常有这个状况，
okay.
但是因为我也经历过。德国的110元的洗礼，
嗯，
所以就会看到很明显的差距，说哇，德国人就算路上没有人，他也不会闯红灯。
对，
然后丹麦我觉得是偏向比较不会闯那一边，我不敢说他们绝对不会闯，
嗯哼，
他们应该是60-70%不会闯，
嗯，
然后但是在荷兰绝对是60-70%会闯，对。
哇嘞，这就是大开我的眼界。
我觉得就是一样，就是还是从那个社会共识里面，它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应该说核心价值是没有说不行的，就是可以，没有被制止的，我就可以享受我个人的自由。
嗯哼。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集体主义或是团体主义比较强烈的社会共识，它还是说。我这样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是啊，
会不会造成社会的烦恼？
嗯，
社会会不会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没有思考别人，而产生动荡感，
嗯，
然后团体就不和谐了？
嗯，
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状况。
是啊，
哦，其实反过来，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也一直有放在心里。我知道芬兰是一个是个人主义的团体，要怎么讲？一个个人主义跟团体主义混合。的一个国家，
嗯，
因为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讲，你一定是偏团体主义，
嗯，
但是芬兰非常的个人主义，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芬兰总是在快乐指标国的榜首，那，嗯，连好几年都是快乐指标的。不过荷兰跟丹麦也是啊，这是前十块的国家之一啊。那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之前也在跟我们分享过在丹麦的快乐嘛？刚刚也提到，嗯，它是一个人生的模式。那你在荷兰，你是不是也能够享受到你没有被强迫，能够自己做选择？
我还是自己做选择，所以我觉得我做自己还是在生活中是有快乐的。
嗯，
但是呢，回到那个麦片的故事，
嗯哼，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我想要吃的那个时间点，我要买
啊。
我觉得那个我得到的快乐比较大，但是在多数的荷兰人，他应该会选择我买到半价的那个瞬间得到的快乐更大
啊。Yeah.
所以他们还是很快乐，只是不同的快乐。
Yeah, right.Yeah.
所以这一点我并没有打算说要改变我在丹麦学到的快乐。
嗯，
不同的快乐它是可以共存的。
OK，
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快乐。
嗯，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荷兰的快乐指标很高，因为他觉得我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我想要做我不用管别人，因为是我可以做个人主义的想法，
嗯，
然后我可以去省到钱，这也是他的快乐。
对啊。Yeah.
对啊，其实每个人的快乐都不一样。
Yeah.
对
对啊，你才在荷兰的时间一年多嘛，如果按照目前的你，
嗯，
如果有一个 benchmark， 有一个指标，从一到十，你觉得你目前想念丹麦的指数应该算成一到十的话，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觉得八九有哦。
哦，这么高啊。
嗯，其实我觉得改变我很多的是社会主义的思维。
嗯，
我学过经济，我学过法律，都是在台湾学的。
嗯，
啊，经济学是很美式的资本主义的想法。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出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想要达成的目的是看看不同的世界。
嗯，
如果我已经这么熟悉资本主义了，我是不是应该多了解不同的那个文化跟不同的社会价值？
嗯。嗯，
这样才是真正我出国的原因啊。
嗯，
不然我可以留在台湾，
嗯，
继续享受资本主义的洗礼。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要想想为什么要出国。如果只是为了钱，我不会觉得欧洲是一个好选择。其实如果你要为了钱，应该就真的就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啊，为什么不去美国赚呢？
嗯，
为什么不去低税的国家？就像您提也提到瑞士要赚钱相对也快。
嗯，
就是到欧洲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跟额外的附加的目的，就是去看看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同的人。
嗯，
东西南北欧都在欧盟里都不一样。
嗯，
甚至我们再往亚洲多一点到土耳其。
嗯，
我之前也有去过俄罗斯，我就说哇，真的这世界真的很不一样。
嗯，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回想到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啊，我讲的一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答案，或是在台湾很容易有一个叫做大家都觉得对的答案，但是你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其实说不定那个答案根本不是对或错的问题，也没有多数少数，
对，
就只是有一群人相信这个答案，然后又会有另外一群人相信另外一个答案，
是
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这各自相信的答案，对，大概就是这样。其实人类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生物，
很有趣的，
你会想要找到跟你同样想法的人，但是你又很想要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存在不同的想法。
你从台湾出来现在已经哦有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嗯，
对，
嗯，
如果让你来比较这个问题，啊，来比较你会思念台湾多还是思念丹麦多？你如果丹麦已经，你现在思念丹麦已经到八了，那如果这个问题是，
嗯，
你比较这两个，如果是，
我觉得如果现在在荷兰这个国家的话，我会觉得其实对台湾的思念真的很少，可能只有两三分吧，因为太像了。除了语言不同，我觉得其他就是很像，很像，很像，
很像台湾。你现在在荷兰，非常像台湾。那你最想念北欧丹麦的是什么呢？为什么？
是，应该是说我一直都还没有透彻的理解那个社会
啊。
因为一开始就不是在那边长大的，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一直观察，一直观察，然后发现，
嗯，
哇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想法，
嗯，
哇哦，原来还有这个样子的理由，
嗯，
可是如果一个生活的环境给你的答案是，哦，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了，那就会觉得说啊，生活中的刺激少了很多啦，
嗯，
反而就是不像在国外生活。我只讲生活，我没有讲工作，因为工作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挑战。但在生活中，你会觉得啊，这好像没有出国的感觉。
嗯，
当然从台湾来会觉得很不一样，但是因为我在国外待过这么多国家的 我很简单下一个结论，我就说这个是我目前待下来最像台湾的国家。
OK，、嗯、
太像了，我觉得太像台湾了，所以撇开语言，我觉得都还蛮像。
OK， 撇开语言，其他都很像，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对啊，希望你将来还有机会再回到丹麦。这么喜欢北欧的 Gary， 再回到北欧来吧。
我觉得人生不要排除各种可能性，这才是一个有趣的。它不是一个就是划掉的 wish list， 它是体验过你打勾的。你打勾不代表你不能再去，划掉就是觉得好像啊不会再去了。
插过旗子，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听到很多从来没有听到的故事。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再邀请 Gary 回到节目来和我们分享你的人生故事。今天非常谢谢 Gary 来到东西南北广播节目，谢谢您。
太客气了，下次如果我还有新的社会体验，我也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
太好了，谢谢 Gary， 谢谢。
东西南北结合东西文化，与单元贵宾天南地北，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会。